出发等性等级法界中，实现圆满生生如无明，一上本来护主人性，把其性无垢光尊常住。有多话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么咸鱼经呢，前面呢也是讲这个三十五品，今天开始从三十六品开始讲。三十六品呢是无老止难品第三十六。无老止难呢，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阳具摩罗。阳具摩罗呢，实际上是这个也是无老止难，但是这个无老止难呢，实际上无老是他以前的这个以前的名字叫无老。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杀人之后，因为以别人的手指做这个花曼的缘故呢，所以说名字叫别人把他名字叫做止曼。那么在这个无老止曼这个品当中呢，一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止曼呢，他就说是这个怎么样在就是说是一直一个邪思吧，实际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因缘这个邪思让他杀死一千个人，后面呢被佛陀度化了被佛陀度化之后呢，成就了这个罗汉果。佛陀呢给这些大众也宣讲这个止曼的这个前后的因缘，这当中呢也牵扯了很难很多差别的这个因缘，因为实际上也是要给我们指导说是一个修行者在修行过程当中，那么这个身与意就是说必须要慎重，如果身与意不慎重，造下很多这些业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实际上只沉浮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自己造的业不会沉浮在别人相续，也不会沉浮在这些岩石啊及其他的树木上面，只是在自相续去沉浮安乐和这个痛苦。那么一方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安乐和痛苦在自相续沉浮因此我们自己的身与意要慎重。另外一个方面就讲到呢，就是说是修道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都会对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在无老止难品当中呢，实际上也是讲了很多其他的很多线索，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本末因缘都在这品当中做了观察。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何谓国的起诉起诸如言，于是于时国王名波斯匿王，有一位辅相大臣聪明巨富，辅相的妻子或者孩子生下一个男孩，形貌端正容体疏妙罕见，于是辅相看到儿子非常高兴，便请来相师让他给孩子看相。那么佛陀是住在这个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那么舍卫国的国王叫做波斯匿王，他呢有一位辅相大臣有聪明巨富，辅相的儿子怀了孩他的妻子怀了孩子之后呢，那么后面生下了一个形貌非常端正的男孩。那么这个辅相看到有了儿子了，看到这个儿子的这样相貌也非常端正所以说非常高兴，请了相师给孩子看相。相师看到孩子心怀欢喜的说，这个儿子的福相在世人中出类拔萃，聪明自辩，有超越常人的德行。那么这个相师看到儿子的相之后呢，也是通过相来推测他相续当中的这个福德。福德一方面是隐藏的，但是呢就是说隐藏的福德有时候会在这个外表的形象当中有所体现的，所以说通过他的这个福相的推知，从外相的推知内相呢，像是就是说这个儿子实际上有很大的福报，在人当中圣当中属于出类拔萃的这一类人，而且呢聪明自辩，有超越常人这个德行。父亲听了更加欢喜，就委托相师给孩子起了名字。相师便问，这孩子怀上之后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奇异的事？大臣回答，儿子的母亲一贯的性格是不能善待他人，怀上孩子之后却一反常态，性情变得恭敬柔顺，喜欢宣扬别人的功德，同情怜悯苦厄的人，不喜欢说别人的过失。那么父亲听到他这个相师的解释之后呢，很高兴呢，他就想委托这个相师给孩子起个名字。相师就问呢，起名字的话，就看看他在怀上之后有没有什么奇异的事情，从这个上面可以起名。大臣回答说呢，实际上这个儿子的母亲啊，他平时一贯的这样一种这个性格态度呢，是不能够善待他人的。但是呢，自从怀上孩子之后一反常态了，性情变得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这样一种调柔柔顺，而且呢也是就是说喜欢宣讲别人的功德，也同情怜悯国的人，不喜欢说别人的过失。这样的的确确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也是表现了这个孩子他有的确是有超越常人的德行。 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是那么性格如果很恭敬柔顺，或就是很喜欢宣扬别人的功德等等，这方面的说明和一般的世人不相同。世界上的人呢，就说是喜欢说别人的过失啊，喜欢说别人的过失，不喜欢传扬别人的功德，也不愿意同情怜悯其他的人。但是呢，就是说一个啊，这样一种这个一个人如果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啊功德，或者就是说是在这个当中讲到了喜欢宣讲别人的功德等等，像这样就说明他的确有超越常人德行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儿子啊，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志愿呢，就是说是加持母亲吧，让母亲他的这个性情变化了，就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还的确有超人之处。像是说这是孩子的心愿所致，便给他起名叫阿信贼奇。那么就是说是像是说哦，这个母亲的变化，母亲性情的变化呢，实际上是就孩子的心愿所致的，孩子的香气当中有这样一种功德相。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母亲怀他之后啊，母亲的性情受到了感染，他自己的性格也变化了，所以说给他起名叫做无老。孩子渐渐长大成人，雄壮的无人可比，有力士之力，力敌千人，跳起来可抓住飞鸟，跑起来快过奔马。他的父亲属相大臣非常爱护他。那么在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人之后呢，他的这样一种奇特之处更加的表现出来了。一方面在身体上面是非常雄壮啊，无人可比的，有力士之力，一个人可以和一千个人就说是这个对敌，而且跳起来可以抓住飞鸟，跑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快过奔马的啊。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身体的体能，他这样一种种种的素质呢也是非常的超常。那么就说象征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体能是非常好的啊。他的父亲辅相大臣也是非常爱护他。当时这个国家中有一位婆罗门，聪明而博学通达，多闻广识，有500名弟子追随他学习。当时辅相便把他的孩子送去避雷，托给婆罗门，让孩子好好求学。婆罗门答应了，便担当起教授责任。那么当时这个国家当中呢，也有一位这个婆罗门呢，他就说是这个通达很多的知识，而且有500个弟子追随他学习的。啊，名声远播了。当时呢，这个辅相也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好的老师呢，也就把这个孩子委托给了这位婆罗门，让孩子好好跟他学习。但是婆罗门也答应教授他，所以说担当起了教授的责任。阿信贼奇白天和晚上都勤奋学习，一日请教所得就超过了其他弟子多年的求学。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的学习，便通达各种学问。婆罗门师给予他待遇，来来去去一切事都是让阿信贼奇跟在身边，其他的同学也对阿信贼奇倾慕敬重。那么就是说这一段呢，主要是说明他的这个智慧方面有超人之处。那么前面是从他的身体体能方面呢，的确是一般的人难以比拟的。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了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超群，一方面非常勤奋的，白天晚上都是勤奋学习。所以一天当中请教所得就已经超过了其他弟子很多多年的求学，这方面是属于根性所致啊。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啊，有一部分的道友呢就说是这个啊，就很短时间学习呢就能够超过其他的很多多年学习的人。有些呢就是说很多年学习之后呢，好像相对当中没什么长进的，这样的情况也有。这方面一方面呢是属于这个精进啊智慧的差别，但主要还是说术士的善根有没有这个萌发的这个缘故。啊，他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呢，就通达了各种学问了。所以说，这个婆罗门的上师啊，给予他很多特殊的待遇，来来去去呢，也是啊，带到他身边一些事情处理的时候，也让他跟在身边看学习。那么其他的同学呢，也是对阿信贼奇啊，非常啊倾慕敬重。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吴老，一方面受到了这个他的师父的敬啊，他的这样一种师父的这样一种看重呢，一方面呢，受到同学的这样一种倾慕啊敬重。啊，从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他相信当中也比较深厚的福报善业。而那时婆罗门师的妻子见阿信贼奇端正才貌超绝不同一般，便对他心生爱慕贪恋，念念不忘。但是众弟子常与他形影不离，起居坐卧都有旁人，没有机会同他打讪，一片心意不得实现，常时郁闷感叹。恰好有师祖前来邀请婆罗门师父和弟子们去受供僧院， 那么这个时候呢，婆罗门这个师父的妻子看到了这个吴老长得非常端正，而且智慧超群，受到别人的这个恭敬赞叹，不同一般，所以说对他的产生的爱慕之心啊，念念不忘。那么就是说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话啊亲近，但是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弟子经常和这个吴老呢形影不离，不管是起居坐卧啊，都有旁人在旁边，所以说也是没有机会能够和他说话，没办法表示自己的这个心愿，一片心愿是不得实现的啊，所以说常时呢郁闷感叹。但这个时候呢，恰好有师祖前来邀请婆罗门师父弟子们去受供三个月。某次婆罗门师信内和妻子商量，我现在接受别人三个月供养，应当留下一个人照料以后家里的事。妻子听后内心欢喜，并暗自算计，于是对婆罗门说，理应如此，料理家务的责任重大，应该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可以把吴老留下来照料以后家里的事。然后婆罗门想要去应供嘛，啊，就像这个人走了之后呢，家里人照料也不行，所以说他到内室当中去和妻子商量，现在就是说接受别人三个月供养呢，但是全部走完是不行的，应该留下一个人照料家里面的事情。妻子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他的心愿可以实现了，他就按照算计之后对婆罗门讲，应该就是说是这个留下一个人呢照料后面的事情，因为这个这些这个料理家务的责任很重大的，应该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像这个吴老子曼的话，这个身体也非常好，也能够离地千人的，然后呢智慧也很好，所以说不管是哪方面的都可以这个真正担当这个责任，所以他坚定的就把吴老留下来调调以后家里的事情。那么这个婆罗门也知道吴老的这个能力很强啊，所以说他也是同意。于是婆罗门师就委托吴老，我现在接受了师祖的邀请要去赴约，我走后家里的事务很多，需要人料理，你很难干，就为我打点家中的事情吧。吴老领受嘱托就留下来不走，师父便带着其他弟子们出发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对吴老子吴老就是这样讲了，现在我接受别人邀请赴约，但是家里面没有人的照料，那么你呢是很能干的一种人，所以说呢是不是留在家里面帮助我打点家里的事情呢。吴老呢也是领受了这个师父的这种嘱托啊，他就留下来不走，不去应聘了。师父就带着其他的弟子出发了。师妻非常愉悦欣喜，极力打扮自己，摆出种种媒态与吴老搭讪，挑逗吴老。吴老意志坚定，无心相从。那么等到了师父走了之后呢，这个师父的妻子呢就显得很高兴很欢喜，方面呢就是说极力把自己打扮之后，又摆出种种媒态啊，想和吴老这个说话挑逗他。但是吴老的意志呢也是很坚定的啊，是属于像是所看的一样，一方面具有福德的人呢，一方面是有恭敬啊，或就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美德的人，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无心相从的。师妻情欲更加炽盛，就对他实话实说，我对你心怀爱慕，向来就有意，只是迫于人多不能表达心意，你师父临走时我特意把你留下，今天我们继续独处，那就顺从我吧。那么就是说这个师父的妻子呢看到这个情况，索性就让他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他就说以前呢就喜欢你，但是因为人多的缘故啊，不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愿。那么就是说这次有机会师父要去受供，那么临走的时候呢是我特意把你留下来的，现在我们已经独处了，那么是不是可以顺从我的心愿呢。吴老明确地回绝道，我们凡制的规矩不能奸淫自己的师妻，如果违犯了我就不是婆罗门的种姓，我宁可去死也绝不干这种事。那么就是说是前面呢是这个他的这个师父的妻子没把话说清楚了，没挑明，他也就是吴老呢也是反正无心相从而已了。后面他的这个妻子把话说清楚，他也是很明确地把话说清楚，他就是说是我们凡制的规矩了，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入佛门，没有得到圣者的这样一种道果，但是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道德规范呢，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人品还是很端正的。他就按照这个凡制的规矩，就是说凡制婆罗门的规矩呢是不能够奸淫自己的师父啊，不能奸淫自己师父妻子的。然后如果违背了这样一种规矩呢，就不是婆罗门种姓了，就失坏了婆罗门的种姓。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婆罗门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规当中啊，应该认为婆罗门的种姓很高贵的、很亲近的、很清洁的一种种姓，所以说如果说是违背了婆罗门种姓呢，很多人绝对是不愿意的。 所以他就说我宁可去死也不做这样不该干的事情啊。这时失气的满腔失望落空，又惨又恨，于是又暗自算计着，等到师傅快要回家时，就撕破了衣服，抓伤了面容，在身上撒满尘土，神情憔悴的躺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婆罗门师傅回到家，师傅走进内室，看到妻子这副模样，就问他是什么缘故弄成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婆罗门师的这个妻子的满腔的希望落空了，那么满腔希望落空之后呢，由爱转成恨，所以说呢，就是以前呢是非常的这个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情欲啊，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希望落空之后呢，马上就变成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这个嗔恨心，就想要怎么样报复他啊。世间当中很多这样的感情的事情都是这样，很多事情是这样发展的。所以说他就暗自算计怎么样去报复此男，所以说他就想到一个计策啊。当他等到算计到他的师父这样一种时间快到快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是撕破了衣服，抓伤面容，身上洒满尘土，神情憔悴的躺在地上不说话。这个时候呢，这婆罗门师傅回到家里面呢，他这样一种这个师傅看到了妻子这样，就问他是什么缘故，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妻子低头哭泣道：“不必问了。”婆罗门更加疑虑的追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应当告诉我，为什么不说呢？”妻子啼哭着说：“你器重喜爱的那个阿信为妻，自从你走了以后，常来欺凌侮辱我。刚才我不肯屈从，他就撕破我的衣裳，毁坏我的身体面容，你教养的好徒弟为什么竟会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婆罗门问他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说是遮遮掩掩来，就是这个就是就是说不回答，他就不要问这个详细情况了，好像是不好启齿的样子。那么婆罗门看到之后更加疑惑了，就追问到底是什么事情，应该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其实最后就是好像是很不情愿的这样讲了，他说还是来自于你非常器重的这个五老啊，就说是外表看起来是道貌岸然的，实际上内心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很邪恶。那么就是说自从你走了之后啊，经常欺负我，刚才呢也是想来欺负，但是我不肯屈从，所以他就撕破了衣服，然后毁坏了我的身体面容，这个就是你教养的好徒弟干出这样的事情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妻子在当中呢就开始编造捏造事实了。婆罗门听了非常恼恨，就对妻子说：“这个吴老立等千人，又是当朝重臣儿子，家族的势力很强大，虽然想要惩治他，也慢慢想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他也没有观察，虽然他精通很多的这样一种精通很多的学问，估计也能够精通一些这个观察的方法吧，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关系到自己妻子的问题啊，因为说肯定是在恼恨当中就失察了啊，没有仔细去观察，他就觉得相信妻子说的话是正确的啊，就想他也想要报复了。他对妻子讲了，这个吴老了虽然做了这样一种恶劣的事情啊，但是他一方面本身的力量很大，又是当朝重臣的儿子，家族的势力非常强大的，如果就是我们对着和他干的话，可能是没办法干过他的，所以应该想一个善巧方便慢慢的收拾他。蒙化考虑好之后，他就去见吴老，随即成便的慰问他说：“我外出以后辛苦你操劳家事，况且你向来是尽心尽力为我一直很感激，并想要酬谢你。我有一种秘法，我从来都没有向人说过，倘若能修炼成功，就能直接进入凡间。”吴老便长跪在地询问究竟是什么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去见这个吴老啊，趁机给他讲，一方面是慰问他了，一方面要把这种吴老吸引到恶道当中。他就这样讲了：“我外出之后啊，你对我这个操劳家事非常的尽心，很感激，而且以前呢也是尽心尽力为我做事情，想要报答你这个机会。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想要给你传一种秘密的修法，这个秘密的修法从来没有被别人传过的。现在就因为你就说是这个意志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尽心尽力干事的缘故呢，单独给你传。那么什么？如果你这样一种法能够修炼成功了，就能够直接进入凡间。然后在婆罗门的这样修法当中，能够进入凡间呢，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那么吴老也是这样的，他还没进入佛门之前，对于就是能够深入凡间，那就是他终极的目标了。所以说看到有这样一种秘法想传给他，马上传回在地询问究竟是什么法，非常想要得到。婆罗门回答说：“你如果能在7天内砍下1000个人的脑袋，每人截取1根手指，总共得到1000根手指， 用其做成花曼式的装饰品，那是梵天王就会降临你身边，临终以后一定能升到梵天界。然后婆罗门给他讲的话，如果你在七天当中能够砍下一千个人的脑袋，而且截取每一个人的一根手指，总共得了一千个手指，把它做成像花曼一样的装饰品，这个时候呢，一千个手指的这个数量圆满之后，梵天王就会降临到你的身边，算是赐予喜地了，受罪了。那么当你的命中之后呢，一定就能够直接升到梵天界去。吴老听了犹豫不决，他对师父说：“这事不应理，怎么杀害众生就能转生梵天界？”吴老相信当中还是有这样善根呢，他就说是怎么会杀一千个人，杀这么众生反而能够转生梵天界呢？因为婆罗门他的这个教法当中，他还是诚信，还是相信这样一种修善法能够得到这样善果的，修恶业、杀生害命等等，得到这样一种善果的，这个方面也是不应理的。但是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属于非处的。那比如说我们讲处非处，到了非处，非处的就是说你做了恶业，反而得到这个善果，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吴老听了之后呢，也是很犹豫啊，这是什么法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杀害了众生还能转成天地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合理？师父又说：“你是我的弟子，怎么不相信我的观要之语？如果你不肯相信，那么我们就恩断义绝，随便你到哪里去，不要再留在这里了。”他另外又念了咒语，将一把刀插在地上。等他念完了咒语，吴老便升起恶心。那么师父看他有点犹豫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其他的方式啊，想转变他的心意。一方面在语言当中有一种威胁啊，让吴老的心开始乱起来，然后开始念咒，让转变他的心。他就是说是就是说你是我的弟子，你怎么不相信我的这样话？尤其是这个是官要之语，一般的人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机会了知的。如果现在你不肯相信呢，我们就断绝关系，随便你到哪里去呢，不要再留在我这里的。然后你开始念这个咒语啊，念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咒语加持，把一把刀插在地上。等他念完咒语之后呢，吴老便升起了恶心了。然后这个婆罗门他的计划是怎么样呢？如果直接的就是说是和吴老对抗呢，是没办法，而且他父亲也是佛像呢，他就想着让吴老去杀人，让吴老去杀人触犯了国法，而且大家都是对他非常的就是说是痛恨，那么肯定国王会去就是说是这个讨伐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吴老杀死。就是有这样的，后面波斯匿王也是带领听众想要去讨伐子曼嘛，所以说后面的话就说是，但是他提前是被这个佛陀救度了，被佛陀度化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婆罗门他的这个计策成功的一部分，成功的一部分呢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缘故呢，就说是这个吴老他也就得到了佛陀的度化，得到了罗汉果。师父了知他的心意，就把刀递给了吴老。那么因为一个人升起恶行之后呢，他的这个外表他的外貌也会转变啊，就变得凶恶啊等等，所以说呢师父一看到他的外表他的这个外貌还没变容，已经变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产生了这个恶行的时候呢，了知他的这个心意已经转变了，就把刀递给了吴老接过刀走到外面，遇到人就把他杀死，并砍下手指作为装饰。人们看见吴老就称他为央丑摩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吴老接过刀就走到外面之后呢，遇到人就把人杀死，而且砍下手指作为这个穿成这个装饰品。人们看到吴老就称他为是这个子曼啊，听说央丑摩罗这个央丑摩罗，但就是指子曼。吴老到处残杀无辜，到第七天早上才得到了999根手指，只他一根手指了，再杀死一个人手指数量满了。那么就是这样，吴老到处的继续残杀这个无辜，到第七天早上时间马上要到的时候呢，已经杀死了999个人，已经得到了这么多手指，就差一根手指就功成圆满。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再杀死一个人的话，手指数就满了。人们都躲藏逃避，没有人敢出来行走。吴老到处寻找，再也不能找见一个人影。他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吃过东西了，他的母亲怜悯他，派人给他送去食物，众人都极度畏惧，没有人敢去。吴老的母亲就自己拿了食物去送给他，儿子远远的看见自己的母亲，跑过来就要杀死他。但是就他一个人的时候呢，大家全部都在躲藏，都在逃避，没有人在外面行走，所以吴老到处寻找，找不到一个人，非常焦急啊，时间要到了，而且还差一个人没有杀，差一根手指。 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在到处寻找。这个时候呢，因为连续七天在杀人，没有吃过东西，那母亲非常怜悯他，派人给他送食物去，其他人谁都不敢去，送去就是送死了，所以一方面送食物，一方面是送死。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吴老的母亲没有办法呢，别人不敢去了，只有自己拿了食物去送给他，他就想着不管怎么样，必定是他的母亲呢，绝对肯定不敢下手的。那么这个时候儿子远远看见自己的母亲来了，跑过去就要杀死他。母亲这时呵斥道：“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怎么竟敢杀你不道的，要杀害我们？”儿子就说：“我得了师父的教言，要在七天中得到一千根手指，这样就能如愿转生梵天界了。天数已到，再也找不到可杀的人，是不得已只能杀母亲了。”啊，母亲说：“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只能把我手指砍去，不要杀死我了。”那么父亲看到这个儿子要杀死他了，就呵斥他，那么就这么不孝呢，为什么想要杀死我？儿子就说呢，我得到了师父的这样一种教言呢，要在七天当中得到一千根手指，这个时候就可以转生梵天界，这个时候天数已经到了，但是呢还没有杀其人呢，所以说现在的师父得意只能把母亲杀死处死。我心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把我的手指砍下去就可以了，不要杀死我。这时佛陀已远远的看到了发生的一切，知道吴老可以度化，就变成比丘的模样在路边行走。羊卓摩罗看见比丘后就放过了母亲，飞跑过来准备杀比丘。佛陀看见他飞奔过来就缓步走开。实际上是从这个吴老开始杀人的时候呢，佛陀早就观察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前出现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吴老和他所杀的人之间呢，他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业力的啊，一种特殊的业，所以说就是以前呢也是发过这样的恶愿嘛，吴老他以前发过这个恶愿，因为以前呢这些人杀死过他，他就是发愿了，即便是我将要得到了，我也要杀死你们，他是这样一发的愿。所以说这个吴老在这一世呢，在遇到佛之前他即将得到，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身份是属于一个最后有种啊，所以说一个最后有的身份马上要得到了，但是就是在这个马上要得到之前仍然把他们杀了啊，仍然杀了，这方面是一种恶业所啊，就是说所联系恶业所系的嘛，有这样一种发的这个很强的恶愿，有这样一种恶业联系，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这九百九十九个人肯定都要是被他杀死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佛陀看到这一切呢，就是说全部了知的，知道度化无老的时机已经到了，一方面知道相信当中有善根可以度化，一方面就是时间已经到了最恰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将要杀母亲的时候啊，他就要造下这个无间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适时的出现啊，变成那个比丘的模样在道边行走。小涅婆罗一看到比丘之后呢，当然有其他可杀的人呢，不愿意，还是也不愿意杀母亲了，他就放过了母亲，飞跑过来准备杀比丘。佛陀看见他飞奔过来就缓步走开，只慢竭尽全力奔跑也追不上，就远远的喊道：“比丘稍住片刻。”佛陀远远的回应：“我常自住，但也不能去。”那么这个就是说看起来比丘呢是在很慢很慢的走。那么在吴老他的心上就是我的这个速度多快啊，你这个慢速走的这么慢，肯定一直跑过去嘛，那就杀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佛陀走得很慢，那么吴老呢他就能够追上飞马，能够追上奔马，但是呢他自己现在的竭尽全力奔跑也追不上的，就远远的喊比丘稍住片刻。佛陀就回应说：“我常自住，但是你呢是没有安住的。”子曼又问：“为什么是你停住者而我却不能停住呢？”子曼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在走，为什么你说是你在停住而我没有停住？佛陀就回答：“我诸根寂静而得以自在，你跟随邪恶的师父，接受了颠倒邪见而改变了自己的心，不能停住自己，日夜不停地进行杀戮，造了无边的罪孽。”那佛陀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住而你不住呢？因为我诸根寂静得到了自在的缘故，所以说我是恒常安住的。那么你现在跟随邪恶的师父，接受了颠倒邪见，你自己的心啊，就是说已经转变了。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日夜不停的进行杀戮，造了无边的罪孽，所以说是你自己没有停住而已。子曼听到这话，突然醒悟过来，将屠刀远远的抛掉，远远的向佛陀顶礼皈依。这时佛陀才停留他面前，恢复了佛陀真身。 所发光明胜于明日三十二相光彩奇妙。那么佛陀这个子佛陀给了这个子曼讲了这样的法语之后呢，子曼一下子就醒悟了，一方面就是说他这个以前是受到了这个他师父的这样一种咒语呢，通过咒语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受变之后呢，他心突然转变，这个时候呢遇到这个佛陀了，佛陀他的这个能力不管怎么样呢，可以破掉一切的邪咒，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随便说几句话之后呢，一下子子曼就从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恶心的状态当中突然醒悟过来，他就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确是不对的，然后就把屠刀远远的抛掉，远远的向佛陀顶礼皈依啊。很多时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这儿来。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停留在他面前，恢复了佛陀的真身所发的光明呢，就胜于明日三十二相以光彩奇妙。子曼看到佛陀的形象光彩威严，便以身菩提悔过自责。佛陀简要的为他演说法义，子曼就得到了法眼镜，心中遂生纯净信心。那么子曼看到了佛陀这样一种庄严的形貌之后呢，更加的升起信心呢，扑身倒地，然后呢悔过自责自己的这样一种悔过之心。佛陀呢看到信他信就是说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悔过的心，产生了这个信心，堪为法器了，就是说简单的随应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心，给他宣讲这个法义。因为就是佛陀所宣讲的法，这个是正好和他的这样根性相应的缘故，所以说子曼当下就得了法眼镜，也就得到出国了，心中呢就升起了这个纯净的清净，于是恳求佛陀让他出家修行，佛陀便答应他说善来比丘，于是他虚法自落法一披身，佛陀顺势力道再度演说佛法，使他心中的疾垢全部清除，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佛陀便将他带回乞陀里面。然后就说是这个他就是得到出果之后呢想要出家修行，佛陀就答应他说通过善来比丘的方式，然后得到了比丘戒律就是虚法自落法于披身了。佛陀呢这个时候顺势力道再度的给他演说佛法，让他相信当中剩余的那这样一种疾垢也全部清除，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啊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佛陀就把他带回这样一种的精神。当时舍卫国中所有百姓听到子曼的声音都极其恐怖害怕，孕妇及怀孕母处都恐惧的不能生产，当时有一头大象因此无法产子，佛陀便指示子曼前去说诚实语，我出生以来没有杀害过一个人。那么当时呢就是说舍卫国听到舍卫国当中的这个百姓啊听到这个子曼的声音，听到子曼的名字都是非常恐怖非常害怕的。那么就是说乃至于就孕妇和这个怀孕的这样一种这个母畜呢就都非常恐怖的不能生产，当时也是有头大象因为这个缘故呢没办法产子，这个时候佛陀了知的就只是子曼去说诚实语，就对这个大象说呢，我出生以来没有杀害过一个人，通过这个方式呢就让他顺利的生产。子曼对佛陀说，我以前杀害过许多人，怎么能说没有杀过呢？佛陀告诉他，你皈依了神圣的佛法，这才开始了你真实的生命。子曼就是有点疑惑呢，他就说是以前我杀了这么多人，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说没有杀过人，是不是有点妄语的感觉？佛陀告诉他，不是说就是说有事让你去打妄语，就是说你真正的生命是从皈依了神圣的佛法，或者说是从体悟了神圣的佛法开始的，因为他已经见了佛之后呢，从出国到四国已经获得了，这个时候呢算是皈依了神圣的佛法，算是真正获得了法性了，这个是你真正的生命的开始涅槃生命的开始，所以说呢就是没有杀过一个人。于是子曼便装理衣服，是整理衣服，怎么打说的，像这样，于是子曼便整理衣服，奉佛陀的教导去宣述了这样的话，大象即刻生产并且母子平安。那么这个子曼听到佛陀的教授之后呢，那么整理好衣服，奉佛陀的教导到大象面前，也是同样宣说这个话。那么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弟子语的加持力大象即刻生产，而且能母子平安。子曼重新回到乞陀精神，在一间房中静坐。那么就是说大象顺利成子之后，那么子曼就回到了精舍当中，在一间房子当中静坐，也是为这个法义。这方面也是这个子曼被调化的这种过程呢。 那么就是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呢，也是讲过这个止慢呢，像正好在这个成就之后啊，他还有文殊师利菩萨的一些这个很精彩的对白，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啊议论法。一方面在《论语般若经》当中呢讲的比较多，也是属于三正法的一个经典，里面讲了很多了义的这些这个了义的啊这些是在藏啊了义的这样的法性方面，这个指南，在《指南经》当中，《论语般若经》当中也是也是讲的很清楚，以前也曾经看过这样一种。还有一个他的一个大的论著当中啊，是一个什么一个传灯大师写了一部什么论，我忘了叫名字，他当中也对这个问题有阐述的。他就说这止慢实际上是一个佛的化身啊，止慢是一种佛的化现呢。像这样还有很多对于这个止慢也好啊，就是说这婆罗门的妻子也好，这些呢都是属于古佛啊，都是属于佛的化现。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利有情缘不这样示现的。但是他就是说呢，这个999人呢，佛经当中没有说是什么应该是真杀的，这999个应该是真人，应该是真正的众人，而且杀死他们也算是真正的杀啊，不是说是有怎么样示现的问题，有这样一个问啊，有这样一种这个讲法在里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止慢呢，在这个当中当然是说一个凡夫人呢，通过邪师的这样一种引诱之后啊，杀了很多人。但是在这大乘的一些经典和论点当中啊，也有不同的阐述啊，也是有不同阐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对于这个啊，这个止慢呢也是在历史当中啊，在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修行者，一个圣者吧。他的这个经历呢也就是这样的，因为前世有很多很多啊，相对当中很多错综复杂的差别的业，也有很多恶业在里面，有很多恶愿在里面，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善愿，有很多这个善业在里面交杂在一起。所以说呢，在他这一生当中也是非常复杂。一方面呢，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呢具有相好啊，或就是说在母亲怀孕的时候也是能够转变他的母亲的心，让母亲也变得这个仁慈和善。那么后面呢也有遇到这个邪师，他的心一下就变成了恶魔的心了。变成恶魔的这种心态之后呢，杀死了很多人。后面呢，也是通过佛陀的教化，一下子又从凡夫到了阿罗汉果。那么就是说，得到阿罗汉果之后呢，后面还是在受报。他在即便是到阿罗汉，在房中静坐的时候呢，那么就地狱的火也在焚烧他的这样一种香气啊，焚烧他的身体，感到很大的痛苦。这个在后文当中呢，还是有介绍的。所以对于这个无老子慢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小乘呢、大乘当中啊，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方面是可以参阅。今天讲的这个。Thank you.